弟兄姊妹平安。读民数记的时候，心里面是很自然的产生一个极大的敬畏。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已经进入了民数记的诗心读经，可能初读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知讲什么，但我期盼你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敬畏的心继续读下去，圣灵会对你说话，我们一同去祈祷。至高的神，尊贵无比的上帝，你众儿女这一班蒙恩的罪人今天来到你的跟前，天父啊，倘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每一个可以生存；倘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不可以出声去颂赞。天父啊，今早来到这个地方，愿你的灵对我们换一阵说话，重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见，心里会明白，生命被改变。你是主，你永远是主，唯独你是主，你配得拥有我们一切，你配得掌管我们一切。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民数记是一卷非常精彩的经，它精彩在哪里呢？它精彩在于他贯穿摩西五经。当你看到这幅图画，这幅的地图其实就是民数记33章里面所讲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42个站。我说即民数记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其实当我们去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根，那个根在哪里呢？那个根就在创世记12章。创世记12章，当耶和华神呼召了亚伯兰出吾尔，亚伯兰75岁就离开了故乡，开始了他的客旅人生。去到15章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他会赐福给他后代，但是呢，他的后代要被别地的人去奴役400年。结果呢，去到创世纪的46章，雅各就带着他的子孙总共70人就去到埃及歌山地去居住。结果430年之后，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奴役之地，要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经过了很多的艰难，三个月后就去到西乃旷野。在西乃山，神颁布了律法典章，同以色列人立了盟约，正式以色列民族是归于他。跟住去到 巴兰旷野或者蚕的旷野，加底斯巴利亚，这个发生很多的事。在之前西乃山大概有10个月零六日的时间，耶和华神在这里就写了，就是颁布的内容，就是写在尼微记。去到这一度的加底斯，这一个地方让我们见到以色列民族它的本质是怎样。第四大地方就是摩亚平原。摩亚平原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摩西他要重新去述说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典章，所以结果呢，他所重新的内容就在申命记里面。所以我们见到由创世记去到出埃及记，去到尼微记、民数记，去到申命记，是连为一线的。那我们将这个镜头再看近一点，就聚焦在民数记里面。刚才我都说了，在出埃及记12章，以色列人就从兰撒去起程，总共有600,000的男丁，加上人力计过有200多万人出埃及。当他出去的时候大概过了3个月，3月初1就来到西乃旷野。在这个西乃旷野，耶和华神就对他们说话，立盟约，设会幕。所以去到出埃及记40章，耶和华就吩咐摩西，正月初1你要立起会幕的帐幕，这个将法柜安放在里面。这个当会幕完成了树立了之后，就进入了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是连在一起的。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第二年的2月初1，耶和华就在西乃旷野在会幕中就吩咐摩西做什么呢？他说，以色列民中凡是20岁以上的可以出去打仗，你和亚伦按照他们的队伍去数点。这个就开始了第一次的数点百姓的功夫，大概用了20日的功夫。然后呢，去到民数记的26章就第二次的数点。但大家读落去，你发觉第一次数点的人是去到26章的时候已经全部死了，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整个民数记大概重点在三大地方。第一大就是西乃旷野，第二大就是巴兰旷野，第三大就是摩亚的平原。而第一段在西乃旷野是由第一章去到第十章的第11节，他这个讲紧以色列人在中间被数算20岁以上的男丁，他们准备做什么呢？他们准备就要去征战，会打仗。都是表示这班人是什么呢？是被神拣选的，同神立约的。所以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很像呢？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蒙拣选、蒙爱的，被召的。做什么呢？在这个世上做什么呢？就是征战，就是将更多人带到主的面前。去到26章那时候再去数算人数，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进入迦南去分地为业。弟兄姊妹，我们将来 都要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所以中间这段的时间，已经直至到第二十六章这段的时间，其实我们看回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呢？我很快数一次，你就会见到的了。当他第一次去数点人数之后，就按他十二个支派，而这十二个支派呢，他中间利未支派特别抽出来，代表以色列人这些头生的长子，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所以中间就是会幕的地方，当他数点了人数，这个人数数点了之后，会幕就成为中间，每一个支派就向着会幕的周围去安营。首先利未三个的儿子哥辖、甲顺、美拉尼就为着这个帐幕，摩西、亚伦和亚伦的仔就在东边，犹大、以撒加、西伯伦就在东边，跟着南、西、北就是这样为主的。整个的布局除了一个行军打仗，一些的军队的敌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以神的会幕为中心，用他们见到这个他们所做的无论安营或者起营，全部都是以神的帐幕为中心，就是以神为中心。跟着下去，去到第二年的2月20号，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升。跟着呢，他们要做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云彩一收回的时候，即是代表以色列人要起行了。云彩停的时候，他们就要安营了。停多久，他们就要安营多久。有时停停一年，有时停一两日，你的头就已经安营，其实很辛苦的。你知安一个营，有很多的架撑和营幕了，哇，已经很劳累，已经安营，想着可以睡下觉。不是，听朝云彩一收起，又要即刻起行。你要想象一下，以色列人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可能一安营，你不知道几时会走的，可能成年都不走。成年都不走的时候，你成年做什么？那时没有手机的，没有电视的，没有 WiFi 的，什么都没有的，在旷野没得耕种，到底做什么？顶住，你有没有想象以色列人那时的状态是怎样？跟着呢，他们就来到巴兰穷的安宁，这个就去到十二章十六节。去到十二章十六节，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过程的，那个过程是怎样呢？其实个过程是怎样呢？就是他们首先十一章，以色列民族就发怨言，说只是有玛拿，没有肉食。结果呢，神就给鹌鹑他们吃，但是呢，他们都付出代价，都死了很多人。去到十二章呢，米利暗、阿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在这里妒忌摩西。结果呢，米利暗大麻风受教训，教未未教。去到十三章，他们在巴兰旷野安宁。去到巴兰旷野的时候呢，就摩西派十二个族长去侦察这个迦南地，就在加底斯出发的。他们去了四十日，回来的时候结果大家都知道啦，是吗？我知道做什么呢？就是见到的情况有十个，就说你摩西，你将我们带来死啊。 结果呢，他们想找一个人去代替摩西带他们回埃及，又激嬲咗神。神好怒气，我前后有你十次来试探我，不断去埋怨我，我给你几多恩典，埃及十灾，过红海，共马拿，暗春云柱火柱，为你杀了几多的难阻，你不断在这反转猪肚。神好怒气，既然你们想，既然你们求，那我就给你求人得人啦。你们不想入迦南，全部都没得入。你知道那件事的情况就是这样。十四章就二十二、二十三节就说，这些人看到我的荣耀，我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十次试探我。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不可以见到我应许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方，因为他们藐视我，一个都不可以。所以呢，我指着永生，他的永生起誓，我要照着我以中所讲的对待你们。丁姊妹，发怨言埋怨，你要知道你所出的言语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神一次又一次提醒，一次又一次给机会，如果不懂回转的时候，最后神会怎样？任凭你，是不是这样？凡二十岁以上向我发怨言的，全部都要死在旷野。这个是第一次数点人数。顶次会除了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的。跟住救未未救啊，转个头，尼未的子孙可拉党同埋其他人，包括大贪啦，吓嗰班人又去反对摩西，即系话你摩西，你凭乜去带领我哋？佢都觉得佢哋有咁嘅资格，又系唔信服，又系继续去抗拒。结果咧，呢120个领袖全部地裂开，同埋佢哋所有嘅人被大地吞噬咗。吞噬了教未？以色列人还未悔改，去埋怨摩西和亚伦，你为什么杀了我们的人，起来要反抗他。结果呢，行瘟疫，耶和华神再降灾，杀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整个的你看文数记，你其实看到你心很噏的，好噏嘅，不断犯罪，神怜悯佢，神管教佢，又犯罪，神又管教，又佢哋祈求，叫摩西为佢哋求，神又怜悯，又管教，又犯罪，系不断重复又重复，不断死好多人，死好多人。顶智慧，佢哋喺旷野云云雨雨行了38年，其实准确应该是37年11个月的。出埃及40年正月美利暗死，这一个就是摩西的家姐。在民数记20章第一节，他们来到寻的旷野就在加底斯，因为正月间是什么？已经是第40年了，出埃及第40年的正月间，他们又行到哪里？又行到加底斯。大家知道那时他们由西乃旷野去到巴兰旷野就在加底斯嘛。你知道他看到吗？他们到了何尔山，跟着20章，耶和华神就对亚伦摩西说，亚伦要死。为什么要死呢？是因为神吩咐亚伦和摩西是 叫磐石出水，但是亚伦和摩西法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背逆的人，要我们吩咐水出来给你们饮吗？他就冒犯了神，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捞过头。结果呢，一个就要死在火焰山，另外一个去到摩亚平原，去到尼波山死，两个都入不到迦南。神跟亚伦说，要带他的第三仔以利亚撒，亚伦两个仔大仔二仔就死了，又是不敬畏神，大家都记得的了。哇，他要死在这里。结果呢，亚伦死在何尔山，旧一代以色列已经终结。当亚伦死了，就是二十岁以上的第一次被数点的，除了约书亚、加勒和摩西、美士之外，全部死了。旧一代的以色列人成为过去。顶姊妹，当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个察觉呢？贞业间是已经第四十年的贞业，他们再一次来到加底斯，而在这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都在加底斯那里相隔了几多年？38年。但这38年里面，你看民数记，看摩西五经，无论是申命记、尼未记、出埃及记，有没有记载是消失的38年？38年里面，这群以色列民族，他们遭遇多少事，面对多少事，行多少路，完全没有记载，因为耶和华神不纪念这班的百姓38年的光阴，100个，他的人生100个。弟兄姊妹，当你读的时候，你会不会产生敬畏？你不会除了你为这班以色列人叹息之外，你会不会敬呢？我给少少时间大家想一下，在过去的年日里面，你有多少年日是因着不听神的话，偏行己路，觉得自己所想的是好过神，你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肯按着神去光照你，去引导你的生活方式，你想想有多少的时间你是碌碌碌碌营营役役，你的人生是白过的。怎知会每一个属主的人都需要经过旷野的人生？旷野的人生是有得胜的，有失败的，是吗？好像以色列人，他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打胜仗，他们有欢天喜地的时候，有失败。但是问题，这个旷野的人生是要神在这操练你那个时限，不是你自己因着偏走几路去白过的。旷野人生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是不需要38年，2年就够的了，2年就可以进入迦南地的了。那十二个探子如果在第一次来到这个加底斯，他肯相信神的应许，好像加勒和约书亚的时候，他们距离迦南地已经很近了，其实就在迦南地的门口来的了，都大概10日8日就已经可以入去的了。神给他们旷野年日就是这么多，就是这2年而已。 神为他们立了律法典章，立了一个回幕敬拜的中心，以神为中心。他们跟他们说争战是我为你们争战，他们不信，他们信自己的经验，他们信自己的感觉，他们信环境，信人所说的说话。结果38年8个五被神纪念，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我期盼今日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的生命到底几多年日是不被神纪念的，是白过的。今日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多年日，但你一定要有一个决心，从今以后我不再白过我的生命。丁智慧，我们再看回整个的过程，整个的过程，这一个过程继续看下去，你会更加震撼。他们开始跟何以山去起行，就一路一路在红海这片地行过。结果呢，以东人不肯给他们过，他们要兜路走。这班新的以色列人，记住啊，是新的了。他们怎样？就因为那路程的艰难就化怨言，是因为食物的单调化怨言。结果呢，神好嬲，激嬲了神，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咬死了好多好多人。结果呢，他们又哀求摩西，摩西为百姓祷告，神会怎样？举起铜蛇，叫他做一条的铜蛇挂在这个杆上面，被蛇咬的肯蒙这条蛇就可以存活。结果呢，以色列人就逃过了这一劫。顶姊妹，跟着下去他们开始会争战，打赢了阿摩尼王、西王、巴山王国，其实都打赢了很多场的战争，一路一路去到摩押对面的旷野去安宁，最后进入了摩押平原。结果呢，这群以色列民又犯罪，去到十亭的地方，已经是在耶利哥的对面的了，他们又继续犯罪，去跟摩押的女子去行淫乱，去拜他们的偶像。结果遭瘟疫死24000人，又死。弟兄姊妹，你一路看的时候，你不知道会惊啊！耶和华神是有怜悯的，没错，但是他都会有审判的，他都会管教的。你背逆，你犯罪，不会没有结果的，是一定有结果的。我再给大家看看，在这个时候摩西再一次数点人数，而这一次数点人数呢，是按宗族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族的名都出来的，是准备进入迦南地。同样都是凡20岁以上可以去打仗的都会计埋，总共计了多少数呢？我有一个表给大家看看。在西乃山，他们总共有603550人，去到摩亚平原就是601730，其实都差不多的。但是你特别留意有三个民族的数字，这三个民族的数字呢是很特别的。马拿西本来是人数最少的，但是呢增幅最多的，由30000多人增加到50000多人。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个支派就是西面支派，他本来是排第三多的人的，有59000多人，剩下多少啊？22000多人。最多人仍然是犹大的支派。那你问，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多呢？ 是因为当你看的时候，四面之派他们在十亭和摩亚女子行人拜偶像的时候，那时候被杀了20,000+人，差不多都是四面之派的人，因为里面有一个领袖就是心理就在这里死的。马来西亚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呢？你再读27-36章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些的人，这些人出现，五个女子出现是马来西亚家族的，你就知道这个家族是有信心是敬畏神的家族，所以他是人数增加特别多的。弟兄姊妹，进迦南地怎样分地呢？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抽签，不是没得选的，神给谁就给谁，但是另外一个按照你那个支派的人数多寡而分地就多少，你人越多你得的产业越多，人越少你得的产业越少。西面最后在摩西他祝福祈祷的时候是没有西面这个这个支派的，西面进入去以色列的分地的时候是分成那些即是很次的地方来的。丁姊妹，在耶和华的眼中不是没有结果的。那我们就看回了，我讲了这么多，大概大家都知道整本的民数记发生着什么，但到底在那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去整合一下。首先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你看整个过程，以会幕为中心，就是我们的人生，以色列的人生，他们的安宁，他们的起步，全部都以神为中心。云柱火柱几时停几时走是没得你说的，神绝对的主权，绝对的主权。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信徒缺乏就敬畏的心，我们很多的理由同神去拗叫，同神去争辩。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你觉得他们很背逆，但当我想起我们今天的信徒如果落在以色列人的处境里面，可能会更加背逆的。为什么呢？他们很多合理的理由，神啊，你这么厉害，你带我们出埃及是吧，进入旷野，但你竟然没有水给我们饮，心又没有水饮，很辛苦去玩水，去到马拉地方，怎知一饮苦水来的。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既然都给了马拉，给了这么多东西我们的，为什么你不给水我们饮啊？再辛苦一点，行啊行啊，去到以南的地方，12道泉，70棵棕树，水是甜的。但是呢，没几耐神又要叫他们走，云彩又收回了。听说如果是你呢，你会怎样？你觉得这个神不可理喻的是吗？你既然带我们出来，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吃？你带我们出来，为什么不给水我们喝？为什么给我们遇见是苦水？你知道有时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的经历呢？神啊，你明明很爱我的嘛，你明明很有能力的嘛，但为什么我求了这么久都不给我的？为什么你给我的遭遇比人差呢？为什么我家里的人他的家庭环境他的各方面比我好呢？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不忿的嘛，我们可以很多合理的理由去同神争辩的，对不对？弟兄姊妹，神就是神，他的主权是绝对的，他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保罗说，你是什么来的？你是泥土来的，你怎么去跟众人去抢嘴呢？难道他没有权柄将一旧的泥土造成一些造成贵重器皿，一些造成比较卑贱的器皿吗？他没有这样的权吗？为什么有时我们就是想拿回自己的主权，但跟你说， 你的主权，我们的主权是人的主权，人永远都是被造物，这个关系不可以扣乱的。我们的神他是绝对有主权的神，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无权与他抗拒。他给我们年日多少，给我们抗野地面磨练多久，好像肉身是吧，他最后当他当他十七岁的时候，他发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他父母兄弟都要向他下拜的，是吧。结果呢去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宰相呢就真的成就了。但是他的抗野有多久？十三年被兄弟出卖成为奴隶，被主母去诬告成为阶下囚，被酒政去忘记蒙恩负义，十三年好冤枉的。但是他在一个旷野人生里面，他不是拿自己的理据去跟神说，他仍然敬畏神，仍然行动正直。所以他这个旷野人生最后就成就了神在他生命中间的名定，他的人生就是蒙福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好像马拿西、以法莲。弟兄姊妹，他儿子来的。弟兄姊妹，求主你帮，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希西家王。希西家王当他后生做王的时候他真的很努力，很敬畏神，途经励志，中国家治理很好。三十九岁的时候，神派撒母耳跟他说，你要死了，你的寿数到了。他怎样喊咯，求神给他多些年日咯。结果神怜悯，就给他多十五年的命。那时候有些神迹出来的，日影倒退十度，有些敌人十几万来攻击他，他们不用一兵一卒，神亲自出手杀了敌人。结果呢，巴比伦这个国家听到这些的风声神迹奇事，就差派特使来。当其时的希西家，他怎样？他不是要将这个拜太阳神偶像的这个国家这些使者带来荣耀神，带来见证神，却是自高自大，觉得他现在很威，很有钱，将国库所有的金银财宝给他看。结果呢，就为犹大国的灭亡种下祸种祸根，最后就巴比伦灭了，抢了所有圣殿里面的物。弟兄姊妹，结果呢，不单止这样，在十五年里面，他第三年生了马拿西王，这个最恶毒的王，在五十五年将所有以色列人带去拜偶像。你想他那十五年他有没有好好教导这个儿子呢？没有，肯定没有，有就不止咁。所以他这十五年他强求回来的十五年是一个败北的十五年。弟兄姊妹，神给多少我们，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神给多少我们，我们就忠心，神叫我们做我们就做。约瑟的人生就成为一个光辉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很迫切，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的很有威严的神，犯罪不是没有结果的，但是他有怜悯。你看他的供应以色列民四十年的旷野，他们有没有一个饿死啊？有没有一个是渴死啊？没有的。他们衣服着不烂的，他们的鞋着不穿的，脚没有起泡的。丁志辈仍然供应神信实的供应，就算是那班要死在旷野的人，神仍然去供应，云柱火柱仍然继续带领。 这个是我们的神的怜悯，祂是有威严公义有慈爱怜悯的神。在中间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以色列的身上去见到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要警醒自己，明白吗？不可以再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同神去抗拒。无论在什么处境里面，我们知道穷的人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可能你这一刻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恩典的时刻，你都不要停留在这个恩典的时刻，你要好像以色列人那样，云彩一收回，他们就起来向前，起来向前。或者你现在落在失败沮丧里面，你都要起来向前，起来向前。四十二站，安站、安宁、安站、起行，不要停留在过去一些风光的时候，成日都觉得、哎、我过去怎样经历，成过去怎样。你今天呢？今天呢？你今天的处境怎样？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很凄惨、啊、我现在很无力、啊、但神叫你看现在吗？叫你看上面，我们的神云柱火柱仍然在这里。真是弟兄姊妹，民数记是不断的叫我们起来向前，起来向前。无论什么处境，这个地方不是目的地来的，这个地方是你旷野人生其中一站而已。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这个处境就是绝境来的，你的目的地是迦南美地来的，神应许的，神命定的。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说，刚才我就用一个地理的位置，在西乃旷野，在巴兰旷野，去到摩亚平原，这三大的地方跟大家说。我现在想再一次在摩西当他写这一篇的民数记的时候，他到底想什么呢？到底他要我们在中间学习是什么呢？除了头先那些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其实如果从这方面，大家就见到两个汉堡包的。汉堡包是什么呢？有包面有包底的嘛，中间是一些馅来的嘛。第一个包是什么呢？第一张26张，两次数点人数。而这两次数点人数中间就是一些旧的以色列文，代表什么呢？不信，埋怨，是吧？跟着呢，27章到36章呢，大家不知道发现有五个很特殊的人物。这个特殊人物可能你都看过就不为意的，就五个女孩子。我们一起去读26章33节，请。OK， 这个呢就是26章，摩西已经提了，27章正式登场。他就是马拿西家族的这五个的女仔，因为他爸爸没有生男仔，结果呢这个五个女仔就来到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众领袖面前，跟他们说我们都要得到产业，即将来入到迦南地，我没有兄弟，但是呢我爸爸因着我们有五个女都要得到产业。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发觉？当其时的女人在那时的民族或者那时社会的风气里面是非常之没有地位的，他们够胆行出去在那个领袖的面前去讲这番话，去提出的要求，见到这几个女仔是几咁大的勇气，啱唔啱先？他们很大的勇气。结果呢他们得着的， 摩西问神，神话应该俾佢，但系反映啲乜啊？佢哋入到迦南未啊？未嘅，佢哋未得到嘅。但呢个五个嘅女儿啦，就好有信心，一定会得到，所以佢一定要有一份。呢个就系信心啊！是跟第一到二十六章那班旧以色列一个对比来的。所以当民数的就例结束的时候呢，继续讲同埋三十六章十至十二节，请。听姊妹，知唔知中间咧系有讲紧一啲嘅律法典章嘅分地啦，系表达紧啲乜咧？呢个汉堡包廿七章、三十六章系突出一个群体，信心嘅群体、勇气嘅群体，佢哋会得到产业。如果你读约书亚记去到十七章嘅时候咧，又再次提到呢五个女儿嘅名。他们真的得到产业，但是他们未得的时候，面对迦南人有铁车，面对那山区艰难，约书亚跟他说，你们可以去战胜他，你们可以去得到他，因为约书亚对他们这班人非常有信心，他们最后真的得到地位产业。这个就是民数记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对神有信心。就算今天你面对什么处境都好，你的人生是在神手中，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纵然你现在仍然在旷野里面，但你谨记，如果这个旷野是神给你的，你继续好像约瑟那样带着顺服的心、敬畏的心去。如果不是，你就及时回到你神要你走的路上面，不要再在兜兜转转，不要再在兜兜转转。其实信心、圣洁是分不开的。圣洁就是你是属于神的，神对你有绝对的主权，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摩西五经其实全部都讲紧这两样东西，信心、圣洁，是吗？出埃及、创世纪、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是吗？出埃及记都是表达要信心跟随神，是吗？尼未记你看好像很多的献祭律例典章，其实讲紧乜啊？讲紧就要对神有信心，照着神喜欢的生活模式去生活啊！分别出来，被这个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归于神，信心圣洁。民数记都是信心圣洁，圣洁在尼未记。总共有七十次，出埃及期有五十三次，民数记有四十八次，跟住至系诗篇四十五次，全本圣经提得最多的。佢顶姊妹，但愿我哋信心同每一个顶姊妹都知道，我哋系被神分别出嚟为圣嘅一班属神嘅儿女。我们对神所有的应许，给我们任何的处境，我们都要顺服，都有信心。他一定会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生命中间的命定，好吗？这样呢，我们的旷野人生就是有价值的人生。这样呢，我们一定可以走出我们的旷野人生，进入一个迦南美地。我们一同祈祷，我们一同起身，按照你的感动在神面前去祷告。